欢迎收看 VOA 卫视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今年五月初以来，海南万宁小学校长带女生开房事件成为中国社会普遍关注的焦点。在此后短短的20天之内，又有至少8起校园性侵案被曝光。一时间，校长开房找我，放过小学生的口号在中国各地此起彼伏。作为祖国的花朵的女孩子们，为什么频频遭到性侵犯和摧残？怎样从法律和制度上保护未成年儿童的权益，使他们能够健康的成长，免受性侵的伤害和恐惧的威胁？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呢，就以上话题展开讨论。大家知道，6.1儿童节前夕，来自北京、河南、四川的9个省市的11名女律师组成自愿支持团队，为受害女童提供免费的法律帮助。那么今天我们就很高兴请到律师团成员之一河南郑州的刘伟女士参加今天的讨论，谢谢刘伟女士。我们也很高兴邀请到北京爱之行研究所负责人、妇女和儿童以及艾滋病人权益活动人士万延海先生通过 Skype 来参加讨论，谢谢两位。如果您希望参加今天的现场讨论，请拨打免费电话400120-0551，400120-0551。那么我首先想请在郑州的刘伟律师来谈一谈，那么律师团自5月31号成立以来，已经收到了哪些请求，开展了哪些方面的工作？刘伟女士。
啊，你好，主持人。是这样子的，我们律师团呢，从5月31日成立以来，现在陆续呢有14省的24名律师表示愿意加入到我们的这个自愿法律服务的行列当中，以至于我们现在律师团的人数已经增加到了35名。在这里面，我们最开始呢是希望就是有大部分的是女律师来参与的，但是也有少部分的男律师表示了强烈的参与意愿。所以到后来我们现在也不排斥男律师的加入。这个是律师团本身的这个规模情况的一个进展情况。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接受到咨询的一个情况。在我们那个11名律师的电话对外公布之后呢，我们是收到了一些咨询，但是这个咨询量是非常少的。主要是来自于桐柏的一个恶性的性侵案。当地的一位56岁的一个男性的教师呢，他是前后性侵了大概19位女生，这里面陆续有10几位家长呢，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可能更多的渠道是通过记者朋友的一些介绍，然后来找到了我们的联系方式，来跟我们取得了一些联系。
好的，刘伟女士，还有一个相关的话题。海南万宁的这个案件呢，据最新报道已经提及审理，也就是说从万宁市的中级法院提到海南省的中级法院，这个意味着什么？
对，这个的话可能意味着就是政府对这个案件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重视，然后另外一方面的话也显示出就是最近我们这个律师团的一些行动取得了一些社会性的影响。
好，
因为我们在律师团成立的初期的时候，也有部分律师参与了就是像叶海燕的那个行动，做了一些幕后的工作，一些支持。
所以您认为这是本身对案件的重视有所提高，那么您相应的认为这个审理的公正性会有所提高吗？
这个应该来说的话是会有所提高的，而且我们就是在今天的时候收到了海南当地的一名记者的一个联系，他呢是希望我们介入到这个案件当中，他很隐晦的表示说是目前现在这个律师可能有一些不是很积极的作为，希望我们能够介入到这个案件里面去，当然我们还是需要受害者家长的这样的一些授权跟委托，我们才能进入到这个个案里面的。
好的。
但目前呢，我们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
好，我想请问一下万延海先生，万先生，一个教师或者小学校长利用自己的工作的这种之便来对女学生进行 性侵或者是骚扰等等是令人发指的行为。那么可是在中国呢，这些个案件却层出不穷。您认为女学生遭到性侵的根本原因有哪些呢？
我觉得这个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首先一点就是说，这些性骚扰、性侵害这个情况应该是世界性。最著名的就是这个罗马天主教的这个对少年人的侵害，主教对年轻少年人的侵害。所以这个中国发生这种情况，特别在学校里面这种情况也是由来已久。首先一点，所以这个问题呢不是一个中国特有的问题。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中国当然就是说，在我觉得中国这个问题是在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一点可能跟罗马天主教会类似的情况，它是一个就是说中央集权的体制啊，这个校长的权利啊，这个政府的权利，校长的权利是由政府来授予的。那么所以这样的话呢，它缺乏一个监督的机制啊，这个整个官场的这个腐败啊，这个这些官员的这种集体的这种嫖娼啊，这个现在这个在这些方面都是非常严重的，好，所以我在想就是说，要这个改变这个校园的这个性侵害的这个问题的话，这个可能很重要的一点，我觉得我们中国社会下面可能有一些观念的改变，觉得我们传统上呢是寄希望于这个政府来保护人民，好，这个家长来保护这个孩子，好，学校来保护孩子。那么这个我们缺乏这种个体的对个体的这种教育，比如说这个小孩子的这种教育，让每一个孩子自己懂得这个来保护自己的这个身体啊，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怎么样来让每一个人，包括小孩子，来学会保护自己，这个这是一个非常不仅仅在这个性侵害的问题，在所有的方面啊，疾病的预防，这个其他的方面都是很重要的。另外一个，我觉得就是说这个校园的这些问题，这个我觉得也很重要的问题就是管理上的问题，校园管理制度需要改变。好，这个那我想就是说这个对青少年对儿童的这种侵害，我想是社会无论什么样的这个社会派别团体，它都是反对的，就是中国政府也是反对，也是反对这样的做法。
好的，万先生，您的音频不是很好。连我听您都不太清楚，或许我们导播可以试一试打一下万延海先生的电话，通过电话来参加节目恐怕更清楚一些。接下来我想请问一下在这个河南郑州的刘伟律师，我们知道中国的刑法当中呢，对于这个强奸犯罪，特别是强奸未成年的这个女孩子或者是男孩子，都有非常严厉的规定。可是为什么在中国这种现象仍然是出现的比较多呢？
这个可能这种案件比较多发的原因还是有很多种，很多方面的吧。首先一个是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强奸未成年人呢，多半是由于一方面的话呢是有一些生理方面的原因的，看由于那个小孩子他这个生理心理发育都不很成熟，然后自我保护能力比较差，比较容易相信大人。而我们看到的现在很多种案件呢都是熟人作案的，他是比较容易受诱惑跟受哄骗的。当然这只是当事人的一个非常就是小的一个原因，但是里面呢还有一些比较深层次的原因，比如说中国现在目前的这个经济原因，经济的发展，然后城乡一体化的发展，导致很多留守儿童的出现。这些家庭呢，家长根本没有办法尽到相应的监护责任，而这个家长疏于对女童的这个性教育、性知识和自我保护方面的教育的话呢，导致这些女童呢根本就非常缺乏对性侵害的一些基本的分辨能力和防范意识。当然在这个基础之上的话呢，学校 和幼儿的这种教育机构呢，也缺乏相应的安全的监管和安保措施。
嗯。
没，根本没有尽到就是说对这个学校聘用人员的这种监管的责任。而社会上来看的话呢，基层的社区的这个工作呢也非常不到位，有些地方呢治安条件还是很差的，这也为一些的不法分子提供了一些作案的环境。从这一些综合来看的话呢，导致了现在就是依然还是有很多的这种性侵的案件出现。包括我们最新了解到的广东省的这个最近的一个调查研究报告的话，它是三年的期间已经有了2500多起的这样幼女性侵案件。
嗯，好，谢谢刘文女士。
嗯，
我们接下来试一下在美国康涅狄克州通过 Skype 来参加我们讨论的北京爱之行研究所的负责人的这个万延海先生。现在导播告诉我他的线路还没有接好，我继续来请问一下这个刘伟女士。刘伟女士，您刚才谈到现在面对中国儿童的呢，除了受到性侵害以外，还有很多其他的问题，比如讲儿童的照料的问题，很多父母在外打工，儿童往往没有人去很好的去教养，另外还存在这个儿童卖淫、儿童这个色情等等，在这些方面是不是中国现在已经加以足够的注意了呢？
这个我们现在一直在提的就是修改中国相应的刑法当中的一些不利的条款，对女童保护不利的条款。
嗯，
比如说是这个嫖宿幼女罪，它的存在就是非常不合理的，然后容易给相当多的犯罪分子呢找到一些法律的空子，也缺乏对强奸者立场的这种谴责。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更多的是想从这个法律的层面上去做一些相应的修订。另外呢，对于强奸者来讲的话呢，他除了本身的这个自身的人身自由受到限制之外的话呢，他的精神经济方面的制裁是非常的低的。我们都知道现在中国呢，像强奸类案件的话，它是没有精神损害赔偿这一说的。所以呢，这些实施侵害人呢，除了对当事人给予，对受害人给予的这样的一些基本的医疗呀、医疗费啊，造成伤害的这种医疗费、护理费以及相应的这个医院就医的这种住宿费，这种实际产生的费用的赔偿之外的话呢，他是基本上不再负有其他的一些赔偿责任的，而这一块的国家赔偿也是没有的。
嗯，
是对这些受伤害的孩子以及家庭来讲呢是非常不合理的。
好，刘伟律师，我们知道中国是保持死刑的国家之一，那么中国很多的犯罪行为都可以被判处死刑。如果强奸未成年人或者性侵犯未成年人的这种情节相当恶劣，您个人怎么认为？是不是应该对这些个罪犯施以死刑？
我个人认为的话呢，实施死刑，我并不希望它能够就是更大范围的适用死刑，因为我个人来讲的话，我还是希望中国能够尽早的取消死刑的。但是就目前性侵害案件当中女童被害的这种各种各样的惨状来讲的话，她的这种受害的程度绝不亚于像中国目前已有的这些投毒呀，然后这个一些比较严重的这种犯罪的这样的一些后果，她有的时候甚至这个后果是更加深远的。甚至于这种情况来讲的话，我确实觉得这些犯罪嫌疑人应该受到严惩。
好，谢谢您。现在我们请在这个美国康涅狄克州的万延海先生通过 Skype 来参加我们讨论。万先生，刚才我们谈到中国法律对保护未成年人的不利，那我们知道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呢，在1991年通过了未成年人的保护法，到现在仍然在实行。您认为这部法律当中对保护未成年人的这个权益方面是不是做出了足够的规定？在执行当中出现过哪些个漏洞或者问题？
中国的这个未成年人保护法它这个缺乏这个一些细节上的规定，所以基本上来讲是很难实施，很难实施。它基本上只是一些原则性的一些啊，这个啊，这个政治意愿的这个表达，这个它缺乏一个啊具体的一个啊可以实施的一个啊细则的东西。所以很重要的一点，我想就是说，中国可能在未成年人保护方面，还是要在预防和教育方面，在立法方面，在立法方面的话，目前的情况下，我觉得可以在省市一级，在省一级。啊，这个根据这个本地区发生的各种各样对未成年人这个侵害的情况，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一些需要、健康、教育、其他的一些问题，那么这个各个地区啊，这个就是说制定这个比较详细的保护儿童的一些这个法规。那么在中央层面，这个来修改这个儿童权益就来修改未成年保护法。或者制定一部新的儿童权益保护法，可能还需要一定的时间。但是我想各个省啊，可以根据本地区的这个情况，那么提出一些这个啊比较详细具体的一些规定啊，这个来对儿童的权利进行保护。对，当然就是说，这不仅仅是一个立法的问题，当然教育也很重要。比如说医疗部门这个儿科呀，医疗部门这个学校啊。这个要加强这个教育，对孩子的这种教育，啊，这个教育部这个在2007年的时候颁发了《中小学公共安全教育指导纲要》，对这个学生的这个人身安全的这个保护是有明确的这个要求。但是呢，这样的一个就是说政策是不是执行，那么这个我是持怀疑的态度。
好的。好，万先生，等一会儿我们再继续从法律或者制度层面来谈一谈怎么样来提高对青少年的这个权益的保护。现在我们已经有很多的听众观众打来电话，希望参加我们今天的讨论。首先请黑龙江的张先生来参加我们的讨论，发表您的看法。张先生您好。
就谈到了未成年的保护法，那就说未成年进网吧在地方简直空白，那就说刑法规定强奸贩毒暴力犯罪不准以假释，在地方有钱有势的仍然可以逍遥法外呀，仍然可以那么逍遥自在呀，非常得意啊。那个暴力犯罪持有枪支有钱有势可以为所欲为，就能审地啊。谢谢。
好，谢谢黑龙江的张先生。接下来是陕西的闵先生。闵先生您好。
喂，你好。是这样的，在中国来说，现在发生这个性案件在发生的主要原因，我认为还是司法腐败大局不理，高层模式一服不得，就是这些原因。
好的，谢谢陕西的闵先生。接下来再请江苏的张先生参加讨论。张先生您好。
你
好，请您大一点声音。
你好，你好，啊，先生，你好，
请讲。
我想这个之所以这个屡屡发生，我觉得首先是一个作为为人师表的那个校长道德的沦丧，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儿童啊，在人类社会中是一个最弱势的一个。
好的，江苏的张先生，我们听到您说的，一个是有关这个官员，包括小学校长或者教师在内，他们道德的沦丧。另外一个是社会的问题。那么我想再接着请问一下万延海先生，您刚才谈到了中国全国人大1991年通过的未成年人儿童这个保护法，其中有很多的问题，包括这个规范太笼统，没有细则等等。那么您在很多文章当中呢，都呼吁中国应当全面制定一部保护儿童权益法，请您谈一谈您的想法。
我觉得这个因为儿童的权益涉及到很多的方面，包括这个人口的这个拐卖啊，少男少女的 卖淫，少年人的卖淫啊，这个一些针对校园的这种暴力侵害啊，这个性侵犯的这些问题，还有一些像这个比如说儿童没有得不到教育啊，这个教育权利被剥夺，留守儿童的这个照顾的问题啊，社会贫困啊，社会贫困的问题，像计划生育带来的这种性别选择啊，对于女婴的孩子的这种杀害啊，这一系列的问题，还有一些问题，比如说少年人少女怀孕了生了孩子，那么可能会把孩子给杀了，那这样的一系列的问题可能都需要这个中国这个从保护孩子的角度这个制定一部全面的法律啊，这个法律不仅仅就是要有细则上的规定，要规定的很具体，责任处罚的这个措施也要很具体之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这个国家要制定一个要明确一个原则，在儿童保护的这样的一个精神的这个指引下，那么中国的其他的这个跟儿童保护这个精神就相违背的这些法律规定啊，一些政策，那么应该就是说这个逐步的被废除，应该逐步的被废除。还有一些地方可能就有一些还这个社会还没有准备好，那么这个政府就应该也根据从儿童保护的角度应该出台相应的这种政策啊，这个政府的这个预算啊，人员的社会工作者这个方方面法律人员社会工作者的这种卫生人员的这种训练啊，这个政府资金的这种支持啊，这个机构的这种发展，我想这都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对我想就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要对目前的这个儿童受到侵害的情况进行全面的这种调查，这是一个。另外一方面我们就是说这个国家的领导人，我想就是说中国可能有很多的这个政治负担，这个要改革那个要改革，但我想如果中国的领导人可以答应就是说中国的这个社会改革从保护儿童开始，那么我们制定一部就是说完整的彻底的一个保护儿童的一个法律，所有的跟儿童的权利就是保护就是违背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法律政策规定或者是应该被废除，那么这个同时就是说这个社会很多可能还是空白的领域，我想都应该做出一些调整，做出一些调整。
好的，谢谢王阳海先生。接下来我想请在郑州的刘伟律师来谈一谈您对在中国制定一部全面的儿童权益保护法，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当然也是很支持，就是成立这样的一部法的。因为目前就是万阳海先生所说的，就是现有的这个法律是非常的笼统的，也没有实施细则，它只是类似于像中国的宪法一样，有一个大的框架，可能有一些保护性的言辞，但是缺乏对于造成损害之后的这样的一些惩罚措施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内容的设置，也是很难在操作当中具有一定的现实的执行力的，所以我是很倾向于就是成立这样的一部法。
在民间方面呢，因为我们知道比如讲在美国都有很多的这种权益组织，他们的宗旨就是保护妇女和儿童的权益，同时他们进行各方面的这种宣传，让孩子们知道如果你受到侵犯的话，你有权来向家长向学校的负责人来报告这些情况，那么同时让这些人受到处罚。在中国很多这些个情况家长都羞于启齿，孩子们也不知道根本是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社会上更缺乏一些个民间的权益组织，怎么样改善这种局面？
这个目前来讲
刘律师请您先讲，一会儿我再请万先生再讲。
这个的话可能是我个人来看，就中国的 NGO 发展还是相对而言比较，就政府支持力度不是太大的，所以这部分发展的话，它可能不能形成像三足鼎立的这样的一种状态。然后 NGO 这一块的话，能做的工作其实是非常非常多的，但是是因为目前现在中国国内的这样的一个现状吧，这部分发展确实相对而言是比较迟缓的。如果说它是应当成立的，一只大象腿的话，那它现在可能只是一个板凳腿那么细。所以， 我是很期待中国的政府能够放开对目前对 NGO 的这样的一个管制的。
嗯，好，谢谢刘伟律师。文海先生，我们知道中国国务院已经制定了一个中国儿童发展纲要，就是从2011年到2020年这十年的中国儿童发展纲要，其中谈到了五项原则。您认为这五项原则具体讲的是怎么样？首先想请您介绍一下，然后谈一谈这五项原则是不是应该成为中国立法全面保护儿童权益的一个根本呢？
他这个五项原则是啊，基本上是根据这个联合国这个儿童权利公约的相关的精神啊来提出来的。但就是说它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儿童优先的原则，这个社会经济啊这个政治方面的这个目标啊应该让给这个他的儿童的这个优先的这个目标。好，这个第二个原则就是儿童利益要最大，儿童利益最大化的原则。那么这个我想跟中国政府的这个指导思想是一致的啊，中国政府这个一直强调啊这个儿童是祖国的未来，祖国的花朵。我想在这个问题上面啊是一致的。这个儿童他还强调儿童参与，就是在涉及到儿童有关的这些事务上面要尊重儿童本身的意见啊，要鼓励儿童来参与。那么还有依法保护的原则，还有平等发展的原则。对，那么这个儿童发展纲要关于这个儿童的权利保护，儿童的这个福利的保障，这个有多方面的这些意见，有多方面的意见。那这样的一个这个每十年一次的这个中国儿童发展纲要呢，它缺乏一个具体的执行计划啊，这中央层面的各个省市层面的啊，这个地方层面的执行计划，缺乏具体的预算啊，这个财政预算，缺乏这个比如说它要求，比如说发展啊这个法律工作呀、啊，要求发展这个社会工作啊，像这样的一些这个对于社会工作层面、法律援助层面的这些支持的这个力度啊，这个恐怕就是说啊，就是我这个恐怕是缺乏这个就是你不了解，你很难评估它这个。它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宏观的一个东西，但是呢，它的预算、它的信息都是不透明的。
好的，
所以你也不知道十年之后你不知道它执行了没有。对，
嗯，好，我们还有大约两三分钟的时间，请接下来的几位听众朋友尽快的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江西的王先生您好。
哎，你好。嗯，
请讲。
你好，
请讲。
哎，你好，我觉得现在这个政府就是说对这一块的这个对儿童权益的保护，就是说根本就做得不够。同时政府对律师的控制非常严重。你比方说像这种儿童性侵案件啊，这个恐怕在各区也都把
好的，谢谢你，江西的王先生，线路不是很好，我们大约能听懂您的意思。河南的马先生，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请讲话。河南马先生，您听到吗？线路不是很清楚，也许没有接上。我们再来试一试上海的熊先生。熊先生您好。
嘉宾好。
嗯，
中国之所以产生儿童性侵犯问题，最主要的是什么？制度问题。
还没到。
整个法律从制定、执行、监督、解散都与共产党一党说了算，这是一个。第二个，这个法律是在共产党领导底下，简直就是说不是人人平等，而是因人而异。那个所谓共产主义理论不能解决道德问题。中央必须觉得那个易君卿出现了什么三个道路事情、理论事情、制度事情，他本身就是性侵犯。
嗯，
就说明问题了。
好的，谢谢上海的熊先生。我们节目时间不多了，最后我想把时间留给郑州的刘伟女士，请您向这个全国的所有女童或者男童的家长谈一谈您的这个看法，希望他们怎么样来站出来保护自己的孩子的权益。
嗯，好的，非常感谢主持人。我们这个律师团成立之后呢，接受到的求助其实是非常少的。 但是全国的这样类似的案件肯定是非常多的，我们从媒体暴露的这个一角已经可以看得出来。我希望呢，更多的能够收听到这个节目的受害人以及受害人的家长呢，能够勇敢地站出来，能够勇敢地用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己正当的一些权利。所以现在不要因为可能一些面子上或者其他方面的一些顾虑，而让自己的孩子呢有可能终身受到这样的伤害。
嗯，好的，
所以我希望更多的人能够站出来。
好的，谢谢你。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呢就讨论到这里，非常感谢各位听众观众的收听收看，也感谢河南郑州的刘伟女士，还有北京爱之行研究所负责人望延海先生，你们为保护中国的妇女儿童艾滋病患者以及各方面的弱势群体所做的工作，也感谢你们参加今天的讨论。嘉宾和听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